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利安，欢迎收听威利安跟你聊聊天过年特别节目。今天来跟我聊聊天的就是在座的各位，怎么觉得讲这句话就是要接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？哦，不不不，当然不是，农历新年嘛，所以要跟大家说一声，哎，今年是牛年，就是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新的一年就是牛上加牛。耶、yeah, ！我还没有仔细看这个这个牛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吉祥话，因为其实每一年呢、啊，我们家好，直接切入正题，每一年大家就是都很喜欢问说啊，你们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过年的方式啊，什么那种的。好，我们家这几年开始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小 ritual， 一个小活动，就是一年一度的微家厨艺大赛，就是。每个人负责做一道年菜，那除了要做 这道年菜之外，我妈都会规定说，嗯，你们要想一下这一道年菜它有什么吉祥话可以去对应。像比如说去年是鼠年嘛，所以我就做了一道叫做藕心鼠鱼泥，所以呢里面就是有莲藕、番薯、芋泥，然后就弄成一个，里面是不是有包肉啊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就是弄成一道就是可以食用的料理，但重点在于说那个心意以及它的有趣度，以及就是你知道，就过年嘛，就一道年菜。But anyways， 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啊？过年的新的一年来到，然后也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其实威廉跟你聊聊天这 podcast 也做了也好一阵子了，好像也要满一年，我有点忘记算了。反正就是过了蛮久，蛮谢谢大家，就是这一年来的关照跟关注，然后来听。嗯，一开始的这 podcast 上架的时候，收听率非常非常的高。很谢谢手机的来宾清风来这边跟我聊聊天，他等于就是一个人 carry 整场，然后就是让聊聊天有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。然后后来的聊聊天就是收听率就是每况愈下，但是这非常非常非常的合理，因为就是 podcast 这种东西，我不知道新的东西，大家可能一开始就觉得新鲜嘛。那后面当然有些时候有些东西，有些干货，有些时候有些内容没有什么兴趣，因为确实就是瞎聊，但也没有关系。其实我觉得，透过聊聊天认识蛮多人，蛮多新的朋友啊，然后也这个学到很多很多新的东西。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想法呢，或者是一样的收获呢？都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那因为这个在很多平台上面都有，那不管在哪个平台你都可以留言，其实我都会默默的去看。然后对啊，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也是可以开启五星吹捧，我也是会去看的，拜托大家。但对，这个就是学古癌啊。But anyways， 我在这个我的各个社群平台上面，就是说，哎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好好的互动。然后像现在，我就在刷这个 Instagram， 看这个大家有提出什么样子的问题呢？可以来回答大家。OK， 好，我们问到第一题叫 Bear You 11，他说在做新专辑了吗？刮胡喂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还真的是在做，希望很快可以让大家听到，耶、yeah! ！好的，那下一题，刚刚提到什么？Jane 41326，他说请传授拿手菜，其实没有什么拿手菜耶，我现在很难传授。我想一下，我平常最常做什么？前一阵子我真的很疯在做 pizza， 我很想要研究出如何在家里做出 Neapolitan style pizza， 就是拿破里。不是连锁店拿破里的那种披萨，是真正就是比较怎么讲传统的那种的意大利披萨，它就是比较薄皮的，它是中间会很薄，然后外面的那个 crust， 它的外皮那边是有点蓬起来的那种的，然后就一直在，但是如果要在家里做出这样子的披萨，其实难度有点高，因为呢，在一般的就是窑烤披萨的时候，它的那个窑的温度很高，可以到400-500°C。那在家里的烤箱最高只有到大概250左右，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研究出来的方法就是，可能先在平底锅上面，或铸铁锅上面，你先烤它的皮，让它的底层是熟的。 然后那烤皮的时候上面 也先涂就是那个番茄酱，就是 sauce 这样子，然后最后的时候把 cheese 啊跟料放上去，再放进烤箱这样子去烤。因为呢 Neapolitan style 的 pizza 呢，其实不能烤得太，如果烤太久，它第一个它可能会变太硬，然后吃起来就比较像，我怎么形容 breadsticks， 或者是比较像面包，就是太硬了， 不太像这种传统的 pizza。 那传统的它这个 pizza 应该是它出炉之后，然后你切片，它拿起来是比较软一点的，然后但是呢，就算是软，它上面的那个皮它还是会有些 char， 他们叫 leopard spotting， 就是有点像猎豹的那个颜色，因为它突然间进入一个很高温，它会有很多这些小小的黑点啊，因为它被火烤瞬间，而且被火烤的瞬间，它的面皮里面的那水分是很高的，它水分瞬间蒸发的时候，它外面的 crust 啊，它会蓬起来，所以会很漂亮。就你在吃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妙，外面是酥酥脆脆，但里面是软软的，所以就是一个其实蛮难在家里达成。那我目前找到最好的方法，然后就是在平底锅上面先有点像煎那个面皮，然后最后再丢在烤箱里面。但是就是每一次都要好好抓，有我成功过几次，但是要这种东西就要抓那个时间，要好好的去抓。那这也没有尝试过太多次，因为毕竟每一次都做披萨，然后一个人要把它吃掉也是蛮困难的。So anyways， 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啊？ Neapolitan style pizza 我也还在研究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分享。其实我看到国外有专门的，怎么讲，有专门做披萨的，专门 for pizza 的那种烤箱，就是个人型的那种的，因为可能你知道，就老外比较容易有机会去常常吃披萨，但是台湾好像没有。台湾我是上网随便查一查，看到都是for 营业用，而且他店好像要到220，台湾这边是110。So anyways， 就兴趣啦，再看看。Anyways， 往下还有人说什么？这个 XXHNCXX 能不能在台中开场演唱会？很希望可以啦，但确实在台中开演唱会，其实票不好买，所以 I don't know， 各位台中乡亲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台中大家看演唱会的风气如何，因为在台北开演唱会，终究还是比较大家比较有看演唱会的文化，或者是比较经济许可可以来做这件事情，我也不太确定了。我再研究研究，可能也很多年了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家台中大家的风气是怎么样，会考虑。OK， 好，有一个 Susan 3LHY， 他说有推荐什么投资理财的书籍吗？我蛮推荐我想一下，我之前。我好像是17年那一年突然间开始就是非常疯狂的研究投资理财这件事情，可能是因为你要那个时候好像快要30岁了，所以突然有一种危机感，说怎么办。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大家先看，因为我是比较我的投资部位是这样子，怎么突然间变股癌。我投资部位就是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就是指数的 ETF， 相信大家之前看我就是关于理财的访问啦，我是这样讲。那当然我上面讲的是比较传统的，就是你知道比如说指数型 ETF， 我多少 percent 是 for 美国市场，多少 percent 是全球市场，然后某一部分分配债这样子。但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这是主要的投资的我自己的这种分配的架构，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我有去买到个股。但是就是我访问好像也有讲啊，就是比较传产类啊，说可口可乐啊，然后麦当劳啊，然后科技股的话有买到 Apple。 那至于有推荐什么投资理财书籍，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去看绿角财经笔记，他的部落格，从那边开始，从那边慢慢自己去做功课，从那边开始去挖，然后从他上面有推荐书单，我也是从他上面推荐书单开始去看，我觉得其实都蛮好的，当然是大部分都是偏指数型投资的介绍，那我觉得对一般我们这些小菜鸡小散户，就是真的很适合去做这件事情。那如果你有又更有兴趣，有更大胆，很想要去对个股有一些研究或者什么，这个我就比较没有研究。欢迎大家去听股癌的 podcast， 应该都不用我推荐， 这毕竟是这目前台湾前三大的 podcast， 大家可以去听。总之这就是我对投资理财的resource 资源的一些推荐，可以去听听看。看一下波虾波虾婆婆虾虾，他说他们问这个喜欢吃的东西吃100天 vs 痛恨的东西吃1天。我想一下这一题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呢？是喜欢吃的东西，但是你100天都要吃。哦，我猜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说喜欢吃的东西，你这100天都只能吃这个，跟很痛恨的东西，但你只需要吃1天，哪一个比较痛苦吗？不是啊，我试着理解你的问题，那我觉得我就选吃好吃的好了，因为怎么想都觉得我不要吃痛恨的东西，但其实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痛恨的东西。嗯，我蛮不挑食的，可能生姜直接吃到我会有点怕吧。我刚刚听到一点杂音，我以为是我的猫，但没有，他们没过来。好，再往下，有什么话 ？MK Leon 说，有什么话想对药生的工作伙伴们说呢？我想对我的药生的工作伙伴们说，新年快乐，辛苦了。过去的我不要说过去一年了，其实过去这哇，转眼间已经要进入第三个年头。Oh my god！真的也3年了，转眼间开公司。我觉得很谢谢我身边的这些伙伴，他们其实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 carry， 如果没有他们我现在应该已经露宿街头，然后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。那当然工作上面我觉得人与人相处总是会有一些小摩擦这些，但我觉得都是这都是健康的，都是一种沟通。那只要事情能够继续往前进，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蛮好的啦。那尤其是过去的2020年，真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但也都过来了。我觉得就是看过地狱，我就不怕魔鬼嘛，这种感觉。当然可以的，相信新的一年只会越来越好。好的，谢谢我的工作伙伴们。然后我看一下下一题。SS78821 都跨了一个年了，还在演唱会后遗症是正常的吗？应该来看我的演唱会就是正常的吧，哈哈哈！希望很快又可以再表演给大家看。怎么觉得恍如隔世啊？办演唱会这件事情，有如就是又好像好久好久以前发生的事。虽然现在已经我想农历新年过了两个月而已。对啊，就觉得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。这种都像。然后就跟演艺事业一样，就是有时候它是一种过眼云烟，就是说很光鲜亮啊，一上台的我们是很棒的体验，然后转眼间就是下台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接受掌声，然后独自一人回到家，然后家里就是有3只猫，依旧不放过你，就是一进门你可以说喵，西瓜爱西瓜豆啊，我就要哎，哦，赶快来喂我吃饭那种之类的，哎呀，所以就是结论就是。当猫最好。好，那下一题，perhaps some and Chinese New Year rituals and cultures and rituals of your family and yourself。 哦，刚一开始就有介绍了，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。好，这位说 Shin327 说肉桂卷淋 cream cheese 酱还是焦糖酱或者都不淋？我觉得 cream cheese，我觉得肉桂卷好像上面就是要淋白白的那个酱。这样才会有一种，我不知道，就咬下去的时候，它上面是一层风味，然后咬下去又是里面又是 cinnamon 的一种风味。说到肉桂卷，我前一阵子，我想一下，我的好朋友 Sean， 就是这个大家如果听 Sounds of My Life， 就是这个我的专辑的混音师 Sean 宋新凯呢，他是一个 foodie 就是吃货，然后呢，他对台北餐厅的了解比我还多，所以他就带我去吃一间 burger， 叫做。这应该不是打广告吧，也不是植入，这间店不需要植入，因为人超级超级多。这间 burger 叫 Everywhere Burger， 然后呢我们去的时候啊，内用大概我觉得可能要排个半个小时之类的吧，就是我们进去我们只是点外带，然后到出来的时候哇，外面还是一群人，就是已经下午1点还是什么，而且是一个平常日。 But anyways， 他的里面他卖一个东西，他的汉堡当然非常好吃，但他卖一个东西，他有卖一般的薯条，然后卖薯泥，还有一个东西是，地瓜薯条，就是番薯薯条 ，sweet potato chips， 对，不是薯条，是 sweet potato chips， 所以薯片，超级好吃，我的天！但是 当然，如果你喜欢吃肉桂，不怕肉桂的话，它就是它的这个地瓜薯片上面是撒糖粉跟肉桂粉合在一起的，然后那个风味超棒，超级好吃。因为我拿去，我们是要开会，所以就外带，然后回去公司，然后我的美食总监安文哥也有吃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真的厉害，真的非常非常好吃。”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，就是有美食总监认可的这间的地瓜薯片加肉桂。弄得我自己很想试试看，因为我有气炸锅，很想弄一些地瓜薯片，然后让撒点肉桂粉跟糖粉来试试看，应该会蛮好吃的，是一个蛮不错的风味。好的，下一题。B 点 B 九会不会去娃娃七月十号的嘉宾？当娃娃七月十号的嘉宾，上次去看北流的嘉宾，看到的不是娃娃那场哭哭。我现在非常非常害怕跟娃娃同台，拜托放过我。而且他，你看他，他这次宣传好厉害哦，他找了一堆男生在那边拍。我觉得要嘛应该所有的男生一起在台上合体吧，感觉就是宇宙会爆炸，就是所有的女孩儿们就会同时晕过去啊！这是男生，好，所以总之我应该没有了，他也没有，目前也没有问我要不要当嘉宾，他如果问我，我可能也会拒绝。OK， 娃娃，如果你有听的话，我会拒绝你哦，不要问我喽。好，看一下，下一集，好，一听一二零一 KYT， 一辈子一定会做的事跟一定不会做的事，一辈子一定会做的事，这辈子一定会做的事，好像是已经在做了，那就表示已经在做了嘛，可能就做音乐吧，然后一定不会做的事哦，有什么是一定不会做的事？我想想。作奸犯科，好，这个谢谢大家，好，S Fun Wu 问有问必答吗？笑哭，没有，不是有问必答，我跳舞想回答的，耶、yeah! ！还有人哦 ，Rose Huang 127跪求肉桂卷食谱，这个我其实也是看 YouTube 呗、欸，看 YouTube 上面学，而且我这个肉桂卷它有一点就是怎么讲，我就是。也没有完全按照那个上面的食谱，因为我后来把皮实在擀得太薄了，所以它最后吃起来有点像是千层，那叫什么花卷吗？就是通常在外面卖是里面包葱花的那种那个花卷，然后就是皮薄薄的，但是里面又是肉桂的味道，然后上面又淋那个 cream cheese， Oh my god， 超好吃的，好像可以再做。UJH 0917说近期最想达成的事，就是迅速的把新专辑做完，有没有？听完非常的兴奋，呜呼！不要太兴奋，就是期望越高，失落越深，就是不要太期待，就是同时在做啦，这样。我看一下哦，好多人问开演唱会的问题，好，也希望很快可以开演唱会 ，but。You know， 就是有时候开演唱会不是说想开就立刻就可以开，有啦，好像有些人蛮任性，就是说，我想开个演唱会就来开吧。但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要开演唱会，所以场地是其实蛮难申请的啦，有场地也才有办法开啊。那，有时候其实申请到一个场地，然后没申请，比如说像我看很多人问说啊，你要不要开小巨蛋这种？各位朋友，不是说想要开小巨蛋就可以开小巨蛋，第一。要有人会买票，然后呢，第二就是也要申请得到场地。现在小巨蛋超级夯，就是大家都要去那样子，所以我们尽力而为啦，希望可以去小巨蛋开演唱会。在那之前呢，也是可以去小巨蛋斜对面的 IKEA 吃东西，好吃。然后好，往下，你以为说，聊聊天会做宵夜主题吗？介绍不同地方的食物。有想过我有哪一集是不是有找？谁来聊吃的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之后再找阿文哥来聊吃的好了。我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好好跟阿文哥聊聊天，等这个聊聊天的库存档案就是弹尽援绝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。其实今天录这集 podcast 就是有一种，我好像已经很久就是没有库存了， 就是最近有就是没有好好的，因为都在做新的东西，所以没有好好的约朋友来聊聊天。But anyways， 就是他这个可以考虑之后讲很多的美食。我记得之前上许淑华的 podcast 就有讲美食啊 ，Howard 那个偶尔偷闲在这里帮他植入一下，大家可以去听。他跟他的太太 Amy 就是去好多地方玩，然后有一集就找我去聊。好像是台北不同的夜市嘛之类的，我也是都没有做准备，但去了就张口就来，赞哦，夜市，赞，我最喜欢去了。啊，往下，这位嘉义1997说，希望李安的鸟鸟天可以分享更多的公馆美食，如果你常出没就太棒了，上次去你介绍光一四号觉得非常满意，好好吃啊，所以连十年前你推荐的公馆美食影片也找出来，但贪心的想知道更多，哪一道是你到的公馆附近一定会想吃的呢？公馆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回去了，说老实话。光一四号那一次也是因为做宣传嘛，所以就有回去，但之前当然也有经过啊，也有去，是蛮好吃的。公馆我想一下，附近店其实汰换率也算高，大概会一直在那边的那几间店就是台一牛奶冰嘛，然后这可能我十年前也介绍过，以及七里亭，但不过台大前公馆那边的前面的那个七里亭好像有易主，所以呢后来我记得有跟我同学约去现在又开一间，就是原本的店主他们开的店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在比较在台大后门那边，是不是靠好像在大安站跟科技大楼站中间，我不知道，大家可以搜一下，忘记那条是什么街，反正有另外一间，那间比较，如果你要最贴近最原始 authentic 的味道的话，可能去那边。那其实平常也是生意非常非常的好，就是人络绎不绝，门庭若市，所以你也是可以，如果你怕人潮的话，也可能避开这样子之类的。那我相信这些店其实都不太需要我的介绍。他们我记得以前要做宣传的时候说啊要介绍餐厅，然后去问七里亭，然后七里亭说哦拜托拜托不要再来访问我们了，我们真的是忙不过来，就是有时候太生意太好也是一种困扰，但总在这边我又继续造成他们的困扰，那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去造成他的困扰。好，下一题，有人说为什么我想不到要问你的问题，那你可能要问问你的脑袋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有学妹吗？还学弟 ？Koala。学弟，他叫做 Koala 0628，现在就读台大大三文学院，想问维里安那时候面对毕业后的生活或规划，有没有彷徨过，又是怎么度过和决定人生方向的呢？首先呢，跟这位文学院的学弟说辛苦了，文学院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待在很 sad 的文学院系班，就是一间很大的这公共空间，然后用很几乎没有隔音的这个隔间隔成四个，就是我记得文学院是外文、历史、中文，还有一个是谁？忘记日文吗？但反正就是有四个系都在那里面。But anyways， 毕业后的人生规划有没有彷徨过？我想一下、我的道路跟大家比较不太一样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同时有在当歌手，所以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发片，那个时候在跑 live house， 所以也蛮怎么讲，一切都在规划中嘛，就那个时候也在录专辑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在想说，好，我的下一步就是我可能当兵前去发专辑，然后发完专辑就准备去当兵了，那之后怎么样再说，但我比较幸运啦，就是发了第一张专辑之后成绩就蛮好的，所以也没有太担心说接下来立刻要踏入社会的规划是什么，以及人生方向是什么，可能我比较幸运，就很早就大概觉得说我想要试试看做音乐这条路。那我觉得你现在才大三，是确实是可以去试试看，不管是去打工啊，或者去实习啊，或者是去对你有兴趣的事情多加探索，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可能。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啦，因为我觉得踏入社会之后，很多时候生命会带你去，他就是要带你去的地方。我 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是，我好像是跟我朋友聊到，然后就说，以前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会选择命运，就是我们的努力啊怎么样，一定会有怎么样的成果。但久了以后发现说，好像很多时候其实是命运选择我们，就是回头看会发现，哇，真的就是是命运的安排，有时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或者是你的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，但是其实还是必须要努力。我不知道这样讲，因为我才刚起床，所以我没有好好的理清我的思绪，可能下次可以再跟大家深聊这个问题吧。Anyways， 好，我看一下还有谁有什么很多很多问题，我觉得我可能回答不完呢。这样一集的话，干脆录两集好了。过年特别节目，每天从除夕到初三，每天都有维里安陪伴你，耶、yeah! ！然后我的同事就说 ：“No， 老板，你是这增加我的工作量，我也想要过年。”好，我看到有人问，这个烧鱼1110说，如果你有一座新冰箱，有我看到这个考试题目，我跟我朋友讨论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那这个你会写什么？”我说呢。我就看一下它上面的解释，什么一座新冰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可以蛮抒情文的。那我看到这个题目，其实有想到前一阵子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梗图，就是说，就是一个阿嬷，然后打开她的冰箱，里面塞满食物，然后就是说，当阿嬷或者是妈妈说家里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，就是长那个样子。然后它让我连接到，就是想到，哇，我外婆以前的冰箱真的就是长那样，就是塞满东西，然后。你要什么东西，它都可以变得出来。那当然，卫生与否或是新鲜与否，那是其次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冰箱是有温度的，它可能是一座，带有温度的冰箱。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会写说，一座新冰箱，它可能有新的功能啊，它有制冰功能，它有什么什么什么功能。但对我来讲，我如果能有一座新冰箱的话，我也蛮希望我再拥有我外婆的那个冰箱，那台旧旧的，然后没有什么。很大不了的，就是新的这种科技，但是它却是最有魔力的一个冰箱，因为它充满了外婆的温度。I think 就是你从这个角度去切去写，那其实是很真诚、很走心的。那至于分数高与否，那就是要看这个改考卷的老师有没有良心。毕竟我都掏心掏肺了，但幸好我觉得我不需要考试。不想哦，我想要刚刚问那题说这辈子不会想要再做的事情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参加大考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我考上大学之后就有一种 yes yes no more， 再也不用去烦那些事哦，什么初中考大学考高中，高中再考大学，哇，那六年真的是 my god， 真的不是人过的，我觉得。真是就是好的，应付完毕，开始我的剩下的人生。哦，殊不知这个社会给你的考验比准备这些考试更可怕。But anyways， 好，好多人问说我可不可以去上他的 podcast 哦，就是他现在真的是大家都开始做 podcast 这样子，我觉得蛮有趣的，真的是一个蛮刚好。我一开始要做 podcast 的时候，其实你大家可以回去听第零集。我还坐在那边跟大家解释说 ，podcast 是什么，你可以干嘛干嘛干嘛。因为其实我很久以前就想要做 podcast， 但是呢，我都要重新跟我的同事或者身边的人解释说 ，what is podcast。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种哦 ，podcast 哦，就 podcast 啊，你要不要上我 podcast？ 就是不需要再解释了，也是蛮妙的。就是这一切就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。安 moon 1818说最近有做噩梦吗？早上刚做了被追杀的梦，还好手机闹钟及时响起。最近没有，但哦，可以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做的新的歌曲，其中一首就是做梦的时候梦到的旋律，然后这有一些小故事啊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，等大家新作品出来的时候。Peggy 6330说滑板也是自学的吗？有推荐的教学影片吗？滑板对，算是自学啊。朋友有，一开始是跟朋友一起去滑，所以他有教一些小小的技巧，然后就是，再慢慢的看某些影片，我也不知道哎，因为我滑的是长板，所以你上 YouTube 当然看长板就有很多的教学嘛，或者 Longboard， Dancing 啊这种什么之类的，当然我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，我目前还只会 Cruising， 就只是 正常的滑，然后你有看一些影片上面很嘻哈的，有些人会在上面跳啊，然后跟着音乐啊，就觉得那很帅。但是目前我都不会，所以我非常的就是不帅这样子。有人说北流的演唱会会出 DVD 吗？然后下面还有人会天哪，求求了，通求通求，不会，谢谢大家。下一次聊聊天能不能邀请鱼丁蜜？哎，好像可以耶，可以问问看他们，就全部大家一起来。如果鱼丁蜜今年发专辑的时候，哇，好像可以来，这样感觉会感天哪，就是光清风来我们就录了两集，我想鱼丁蜜来可能会录大概十集吧，就是对，没错。哎，好久，演唱会之后有没有再看到新人？哦，好像看过一两次，蛮想念大家，蛮想念他们的。但在这，我觉得其实今天录差不多，哎，好像可以再选个几题。相信大家在听着 podcast 的时候，可能啊，你正在返乡的途中，可以好好听。我认真在想要不要多录个几集啊，然后就是过年的时候可以陪伴大家，对，但希望我同事不会杀掉我啊！不管，老板就是要任性啊！好，再挑个几题啊，往下。有人说开 podcast 需要准备什么器材？其实啊，你只要有手机，我觉得好像就可以录 podcast 了。因为其实现在手机的麦克风都还蛮厉害的，所以真的你就放在那边，然后就是单纯直接录，你手边有什么器材就可以直接录。那当然，录有兴趣就可以慢慢开始准备啊，你可能弄好一点的麦克风。那这个网络上面其实或者 YouTube 大家很多都有介绍这个不同的器材啊设备啊。那我是觉得说，就像写歌一样，有些人会写说，那写歌我要准备什么器材啊，我要弄到很好啊，什么好电脑。其实我觉得不用，我自己最一开始写歌的时候，我还是用我上大学，我爸妈送，我大伯送我的笔电，就是只有1G 的 RAM， 然后跟一支 USB 麦克风。就是用这样就直接录 demo 了，非常非常的粗糙，非常非常粗糙，但是它就是一个开始。我觉得就是你身边有什么，然后就去做，然后把身边的器材用到极致，然后开始有兴趣之后，其实生命就会慢慢把这些器材带到你的生命中。所以我的吉他也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多，然后我的器材也变得越来越多，然后也越来越贵，但是确实也走在这条路上，就开始投资这件事情。所以 podcast 我觉得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。好，然后希望这有回答到你的问题。那重点是我当然做 podcast， 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百花齐放。其实很多人也在介绍说，怎么做 podcast， 然后怎么开始做这种的。那我觉得单纯是你先挑好你可能想要讲的事情，然后可能列个大纲，或是你要访问人可能列个提纲这种的，然后开始去做这件事，你比较不会是天马行空。那通常呢，最一开始设你的节目会一直，也就是 podcast， 我发现他会也会带你去他想要去的地方。就是可能一开始设定的东西并不会每次都到达，像我最一开始设定说啊，聊聊天我就是要找很多业界的人啊，然后聊聊幕后啊，分享他们音乐制作这种非常非常干货的、非常非常的 professional、非常的 nerdy 的东西。那当然也有很多这种的内容在里面，但是最后演变成很多时候是在插科打诨，然后就是很多我的笑声哈哈这种的，就是给大家一些娱乐啦。那所以总而言之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那就开始吧。那有没有人？然后我保证的是，一开始一定没有什么人听。像我的案例比较特别一些，我请到很厉害的嘉宾啊这些的。但我觉得就跟做 YouTube 一样，你就是要持续不断做，一直做，然后到某一天可能就会，你的订阅人数或是收听人数就会指数性成长。那当然你的内容好的话，它就会慢慢成长。那我的曲线跟大家不太一样，就是一开始就是我的高峰啦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每况愈下。但没关系，其实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好玩。所以其实你要做 podcast 啊，我觉得不然 podcast、 YouTube 或者做是做音乐，你一定要一开始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，你有 passion， 你下去做这件事情才会一直持续下去。不然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你很有目的性，你就觉得啊，我要靠这个赚钱，我想要红，那你就会被数字绑架，就是啊，什么都没有人听，那我要不要做什么什么什么？久而久之，其实你会不快乐。那当然，可能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去自我的修正啊，达到啊很多的 fans， 很多的收入，或者是很多的 fame， 很多变红。但是你真的会快乐吗？我不知道啦，至少我的 我的人生价值观就是觉得，做的快乐最重要。好 ，Anyway， 哦天哪，讲到我口好渴，那我都刚起床都还没有喝咖啡。其实我是因为我忘记录这一集，所以赶快起来录一下过年特别节目。我觉得明后天再跟大家多聊聊啦。然后我就麻烦我同事这个好好写一些大纲好不好？我这个问题我怎么才回答连一半都不到哎、欸，好多、哦。好了，最后一题。我看一下，好难选哦。今天最后一题，好，随便选一个。Emma Liao 说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做什么呢？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想一下，有哎，我现在好多选择哦。我可能去运动，我去打球、滑板，或者、滑板的时候啊，边听音乐，听好听的音乐，弹弹吉他，然后看看。YouTube 看看一些梗图影片，然后做做音乐，录 Podcast， 没有啦。总而言之，谢谢大家今天跟我聊聊天。好，我们可能下次见，下次什么时候？可能明天吧。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聊完天了。